刘炫字志夫，常山人，凭借祖上功勋担任寿安主簿、长子县令，督收公家拖欠的赋税，不施加鞭刑而收齐。当年大旱，府衙派官吏视察受灾区域，减免1/10的赋税，刘炫据理力争没有成功，封还了减免告示，请求更换。富弼感叹说，真是县令啊。元佑初年，韩维推荐他经学明达，品行修洁，担任京兆府教授。王延叟、朱光庭又推荐他为太学博士，在任上去世。刘炫勤学不倦，最通晓春秋。程颢常对人说，别人的学问敏捷是有的，但不容易保持，像刘炫这样的人我没有疑虑。李煜字端伯，洛阳人，考中进士。元佑年间任秘书省校书郎，去世。程颐认为他的才能气实可以担当大任，等他去世，写祭文说，自从我兄弟倡导阐明道学，能使学者效仿而信仰遵从的，李煜和刘炫有这份功劳。谢良佐字显道，寿春上蔡人。与游作、吕大林、杨时在程颐门下，号称四先生，考中进士。建中靖国初年，在京师做官，被赵应对违背旨意离去，任西京竹木厂监官，因言论被关进诏狱，废为平民。谢良佐记忆广博，对人引用前代史事倒不差一个字，事情有未透彻的，就额头冒汗。与程颐分别一年，再来见面，程颐问他有什么进步，他说只是去掉了一个金字罢了。程颐高兴，对朱光庭说，这个人努力学习，是能切味而近思的人，他所著的《论语》说在世上流传。游作字定夫，建州建阳人，与哥哥游纯以文章品行闻名，所交往的都是天下名士。程颐在京师见到他，认为他的资质可以进修道业。程颢在扶沟兴办学校，招他去学习，他完全抛弃了自己原来的学问而学习程氏之学，考中进士，调任萧山县尉。近臣推荐他的贤能，召为太学录，升任博士，因侍奉父母不便，请求任何清县知县。范纯仁任引昌府知府，征召他为府教授。范纯仁入朝为相，又任博士，任齐州、泉州签书判官。晚年得监察御史，历任汉阳军之军、河州、舒州、濠州知州后去世。张毅字思书，河南寿安人，家境非常贫寒，年长后还不知道学习，在市场上当故宫，出门听到县官传呼的声音，心里羡慕，问人说怎么能得到这样，人说这是读书才能得到的，于是发奋努力学习，于是以文章出名，参加乡里举荐，认为科举的习气不值得去做，曾在僧舍游览，见到僧人道楷，准备剃发跟从他。当时周行几任河南府官员告诫他说，为什么要舍弃圣人的学问而去学佛，将来程先生回来可以拜他为师。恰逢程颐从福州回来，于是前去授业，程颐赏识他的聪颖领悟，读孟子，志士不忘在沟壑，勇士不忘丧其原，感慨好像有所得，没有来得及做官就去世了。程颐曾说，我晚年得到两个世子，指张毅和尹吞。苏炳字季明，武功人，最初在张载门下学习，然后师从二程完成学业。元佑末年，吕大中推荐他从平民启用为太常博士，因元符年间尚书被列入邪党籍，边管饶州去世。尹吞字彦明，一字德充，世代为洛阳人。曾祖尹仲轩有七个儿子，其中两个儿子有名，长子尹元字子建，称为河内先生，次子尹珠字师鲁，称为河南先生。尹元生尹灵，官至余部员外郎。尹灵生尹吞，少年时师从程颐，曾参加科举，考题中有诛杀元佑诸臣的议论，尹吞说，哎，还可以用来求取俸禄吗？不答题就出来告诉程颐说，我不再参加进士考试了。程颐说，你有母亲在。尹吞回家告诉母亲陈氏，母亲说，我知道你用善行养亲，不知道你用俸禄养亲。程颐听说后说，贤德的母亲啊。于是终身不参加科举。尹吞跟从老师与河南张毅同时，张毅以高远的见识，尹吞以笃实的品行。程颐去世后，尹吞在洛阳聚徒讲学， 不是吊丧问病不出门，士大夫尊崇仰慕他。靖康初年，崇师道推荐隐吞德性可以充任劝讲之职，召到京师，他不愿留下，赐号何进处事。户部尚书梅直礼、御史中丞吕好问、户部侍郎邵普、中书舍人胡安国联名上奏，河南平民隐吞学问穷究根本，德性完备中和，言论行动可以作为表率，气度见识可以担当大任，近代招揽的士人没有超过他的。朝廷特地征召，却命他作为处事回去，使隐吞隐藏国家的人才，不被当世所用，不符合陛下侧膝求贤的意思。希望特别家以赏识提拔，以慰士大夫的期望。没有答复。第二年，金人攻陷洛阳，隐吞全家被害，隐吞死后又苏醒，门人把他抬到山谷中才免难。刘裕命令伪帅赵兵以礼节聘请隐吞，不听从就用军队恐吓他。隐吞从商州逃奔蜀地，到阆州，从他门人吕继忠那里得到程颐、易传、石卦，又从程颐女婿邢淳那里得到全本，跪拜接受。绍兴四年，停留在福州。福州是程颐读易的地方，他开辟三位斋居住，当地人见不到他的面。侍读范冲推荐隐吞代替自己，受左宣教郎，充任崇政殿说书，因病推辞。范冲上奏给500金作为路费，遣派曹臣奉诏到福州亲自送行。六年才上路，作文祭祀程颐，然后出发。在此之前，崇宁以来禁锢元佑学术，高宗渡江后才开始赵阳时安置在侍从班列，赵胡安国担任给事中，中书舍人范冲、朱震都在讲席，极力推荐隐吞，已经征召。而左司谏公府尚书攻击程颐之学，请求加以摒弃断绝。隐吞到九江上奏说，臣僚上言程颐之学祸乱天下。隐吞实在师从程颐将近20年，学习已经专一，自信非常深厚。假如让隐吞滥列经言，他所敷陈演绎的不过是听自老师的，舍弃他所学的是欺骗君父，加上疾病衰老耗损，不能支持，于是停留不进。胡安国奉辞居住在衡阳，上书说想要使学者遵循中庸，施法孔孟，而禁止不跟从程颐之学，是进入房间却不从门走。朱震称病离职，当时赵鼎离职，张俊独自任宰相，于是赵胡安国让他以内辞监侍读，而上章推荐隐吞，说他拒绝刘裕的节操，并且说他的学问修养有大过人之处，请求命令江州守臣迅速送他到京城，又因病推辞。皇上说隐吞可以说是恬淡退让了，下诏以秘书郎兼说书，催促他赴任，隐吞才入朝见驾就职。八年任秘书少监，不久极力推辞，请求离职。皇上对参知政事刘大中说，隐吞先不论所学渊源，足以为后进榜样，朝班中有老成人，也是朝廷的气象。于是让隐吞执挥游阁，主管万寿官，留在京延侍奉。资善堂益善朱震病重，推荐隐吞代替自己。辅臣入宫上奏，皇上凄惨地说，杨时去世，胡安国与朱震又亡故，我痛惜他们。赵鼎说隐吞学问有渊源，可以接替朱震。皇上指着奏章说，朱震也推荐隐吞代替资善堂的职务，但隐吞有点耳聋，恐怕教导皇子费力。任太常少卿，仍兼说书。不久称病告假，任权礼部侍郎兼侍讲。当时金人派张通古、萧哲来议和，隐吞上书说，臣看到本朝有僚，今的祸患自古以来未曾听说，中原无人，导致他们猖獗作乱。以前城下之战，诡诈百出，二帝被俘北去，皇族流离迁徙，宗庙社稷的危亡已经断绝而延续。陛下即位以来12年，虽然中原没有收复，仇敌没有消灭，然而依赖祖宗德泽深厚，陛下勤政抚慰至极，亿万民众的心没有分离叛逆。前年徽宗皇帝、宁德皇后的死讯突然传来，没有查究患病的状况，天下之人痛心疾首，而陛下正在委屈心意，降低志向，以迎接灵柩、询问忌日为事。现在又做这种议和之事，那么人心日益离去，祖宗积累的基业，陛下12年勤政抚慰的功劳，应当决定于此了。不知道陛下也曾深思熟虑，还是朝廷大臣不禀告呢？李说，父母的仇人不共戴天， 兄弟的仇人不返回兵器。现在陛下相信仇敌的诡诈欺骗，而希望他们肯和好以缓解眼前的危急，难道不失去不共戴天不返回兵器的道义吗？更何况使者的到来以赵宇为名，以割地为要求，现在与不共戴天的仇人讲和，我私下为陛下痛惜。或者认为金国内乱，害怕我们袭击自己，所以用甜言蜜语来延缓王师。倘若果然如此，尤其应当鼓舞士卒之心，洗雪社稷之耻辱，还要做什么合议呢？又写信给秦桧说，现在北方使者在朝廷，天下忧愤，如果合议一旦成功，他们日益强大，我们日益懈怠，逐渐侵削，天下有披发左衽的忧患。近来私下听说，主上因为父兄没有返回，在深宫中降至汝身多年了，然而也从未听说金人悔过归还二弟于沙漠。接着灵柩死讯不详，天下之人痛恨切骨，金人狼虎贪婪吞噬的本性不用明说可见。天下正将以此期望于相公，希望有以改变已成之事，哪里料到做得这样过分。现在上策不如自治。自治的关键，对内则禁用君子而远离小人，对外则奖赏与功劳相称，惩罚与罪过相当，使主上的孝悌通达于神明，道德成就于安定强大，不要用小智小义而图谋大功，不胜荣幸。奏书和书信都没有答复，于是隐吞坚决推辞新任命。九年，以徽游阁代制提举万寿官兼侍讲，又推辞，并且上奏说，臣的职责再劝讲没有所发明，一个月之间病假相继，白白窃取后路，无补于圣明听闻。先生有言，施展财力就任职务，不能胜任的就停止，这是应当离职的第一点。臣起于草野民间，错误的受到任用，守道的言语行于训辞，而臣贪恋宠荣，于是改变平素的操守，使朝廷非常不一般的举措得到怀里苟且之人，这是应当离职的第二点。近来曾不自量力，议论国事，见识迂腐浅陋，已在今天验证考察其平庸愚笨，岂能担当实用，这是应当离职的第三点。臣自从提拔到春官，未曾供职，因病请求离职，反而获得越级升迁，有什么功劳能够接受，这是应当离职的第四点。本朝典法参照礼经，年龄到70岁都应当退休，现在臣年龄已到，加上疾病，血气已经衰弱，警戒在于贪得，这是应当离职的第五点。臣听说圣君有顺从他人欲望的仁德，匹夫有不可夺的志向，现在臣有五条应当离职的道理，没有一条可以留下的理由，请求检和会总多次奏请放归田里。奏书呈上，让隐吞提举江州太平官，因年老告退，转一官致仕。隐吞自从入职经言就请求退休，朝廷以礼节挽留他。张俊、赵鼎离职后，秦桧当权，看到隐吞议和的奏书以及给秦桧的书信，已经不高兴，到这时得到请求离职的奏书，于是不再挽留。十二年去世。在那时，在程颐门下学习的人固然很多君子，然而寻求质朴正直、刚强坚毅、身体力行像隐吞这样的人大概很少。程颐曾以鲁来赞许他，并且说，我死后能不失正道的是隐士之子。他的言行见于《福临济善录》很详细，有《论语解》及《门人问答》流传于世。杨时字中立，南建州江乐人，幼年聪颖特异，能写文章，稍大后潜心经史。熙宁九年考中进士。当时河南程颢与弟弟程颐在熙宁元丰之际讲论孔孟失传的学说，河洛地区的士人一致师从他们。杨时调任官职不去赴任，以师礼在颍昌拜见程颢，相处非常融洽。他回去时，程颢目送他说，我的学说传到南方了。四年后程颢去世，杨时听说在请门设位哭奠，并写信告知同学。到这时又在洛阳拜见程颐，杨时大概40岁了。一天见程颐，程颐偶然闭目静坐，杨时与游坐，势力不离开。程颐醒来时，门外雪已一尺深了。关西张载曾著《西明》，二程非常推崇佩服，杨时怀疑他近于兼爱，与老师程颐反复辩论，听到李易分书的说法才豁然没有疑问。闭门不出做官十年，很久后历任浏阳、 余杭、萧山三县知县都有好的政绩，百姓思念不忘。张顺明任谏官，推荐他得荆州教授。杨氏安兴州县，不曾追求显达，而德行声望日益隆重，四方之士不远千里来跟他交游，号称龟山先生。当时天下多事，有人对蔡京说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必定失败，应该把有德望的老臣安置在身边，或许还能来得及。当时的宰相赞同这个意见。恰逢有出使高丽的人，高丽国王问杨龟山在哪里，使者回朝后报告了这件事。朝廷征召杨时为秘书郎，升任著作郎。等到当面应对时，他上奏说，尧舜说真诚地把握那中道，孟子说商汤把握中道，洪范说君王建立大中之道，历代圣人都是遵循这个道。熙宁初年，大臣曲解六艺的言论来推行私心，祖宗的法治几乎被全部更改。元佑年间继承之后，完全恢复祖宗的旧制，熙宁时的法令全部废除。到了绍圣、崇宁年间更加严重，凡是元佑的政事记载在法令中的都被烧毁以消灭痕迹。从此分为两党，士大夫的祸患至今没有平息。我希望陛下明确下诏给有关部门，分条列出祖宗的法令，编成纲目，有适宜于当今的就施行，应当增减的就增减。元佑、熙宁、元丰暂且搁置不问，一切趋于中道罢了。朝廷正图谋燕云地区虚耗内政而从事外事，杨氏于是陈述时政的弊端，并且说征燕云的军队应该退守内地，以节省运输的劳费，招募边境百姓做弓弩手，以削弱常胜军的势力。又说都城处于四通八达的道路上，没有高山大河作为屏障，世人怀有异心，紧急时不可依靠，执政者不能采纳。到登殿应对时，竭力陈述君臣应当警戒，正在没有忧患的时候，请求编纂宣和会计录，以全面了解天下财务收支的数目。徽宗点头同意，任命为耳音殿说书。听说金人入侵，对执政说，如今形势如同堆积的柴草已经燃烧，应当自己奋发努力，以震动人们的视听。如果表现出怯懦的样子，萎靡不振，那么事情就完了。从前汲黯在朝，淮南王就停止了谋反。论汲黯的才能，未必能超过公孙弘等人，只是他的正直之气可以镇压奸雄的心罢了。朝廷的威望不振作，让奸雄都像看待公孙弘那样看待朝廷，那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。要害的地方应当严密防守准备，等到敌人到了都城还来得及吗？靠近边境的州军应当坚壁清野，不与敌人交战，使他们自己困顿。如果敌人攻打战略要地，应当派遣援兵追击袭击，使他们腹背受敌，就可以制胜了。又说当今之事应当以收拢人心为先，人心不归附，即使有高城深池、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，也不足以依靠。免夫之意，毒害遍及天下，西城所的聚敛、东南的花石纲，这些祸害尤其严重。此前曾经罢黜诏书的墨迹未干，而花石供奉的船只已经首尾相接了。如今虽然再次申明前令，但祸根不除，谁会相信呢？想要得到人心和睦，去除这三件事，正是当今的当务之急。金人围攻京城，秦王的军队从四面聚集，却没有人统一指挥。杨时说，唐代九节度使的军队没有设立统帅，即使李光弼、郭子仪善于用兵，尚且不免失败。如今各路乌合之众，我认为应当设立统帅，统一号令，显示纪律，然后士兵才肯效命。又说童贯担任三路大帅，敌人侵犯疆土，他抛弃军队逃回，抄家杀子都不足以抵罪，朝廷却搁置不问，所以梁方平、何贯都相继逃跑，应当依法处死，作为臣子不忠的警戒。童贯掌握兵权二十余年，使军队覆灭，将领被杀，逐渐导致今天的局面。近来听说守城仍用宦官，前车之鉴不可再重蹈覆辙。奏书呈上，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讲。敌军刚退，议论的人想要割让三镇来求和，杨时极力说不可，说和硕是朝廷的重地，而三镇又是和硕的重要藩镇。从周世宗到太祖、太宗，经过百战才得到他们，一旦弃给北方的敌人，让敌人的骑兵快速奔驰，贯穿我们的腹心，不到几天就可以到达京城。 如今听说三镇的百姓拼死抵抗，三镇在前面抵抗，我们用重兵在后面追击，还可以有所作为。向崇师道，刘光世都是一时的名将，刚到而未被任用，请求召见询问方略。奏书呈上，钦宗下诏出兵，但议论的人大多持两端看法。杨时上书直言说，听说金人驻扎在磁州、象州，攻破大明，劫掠驱赶，没有限度，盟誓的墨迹未干，转眼就背弃，我们即使想专守合议也不可能，跨越数千里之远侵犯别人的国都，这是危险的做法。他们见到秦王的军队从四面汇集，也害怕而退兵，并非爱护我们而不进攻。朝廷割让三镇二十州的地方给他们，这是想帮助敌人而自己攻打自己。听说肃王当初与他们约定到黄河就返回，如今挟持他而去，这是严重的背盟行为。我认为朝廷应该以肃王为理由责问他们背盟，一定要让肃王回来才罢休。当时太原被围困数月，而姚谷拥兵逗留不进，杨时上书请求诛杀姚谷以整肃军政，提拔偏将中可领兵的人代替他，没有答复。李纲被罢免，太学生伏在宫阙下上书请求留用李纲和崇师道，军民聚集的有数十万，朝廷想要防范禁止。吴明请求任用杨时来安抚太学，杨时得以被召见应对，说诸位学生拂却纷纷是忠于朝廷，没有其他意图，只要选择老成有德性的人担任他们的长官，就会自然安定。钦宗说没有人能超过你，于是任命杨时兼任国子祭酒。他首先说三省是政事所出之地，六曹分别治理，各有职责，如今却另外设置官署，新进的少年未必比六曹的长官贤能。蔡京当权二十余年，祸国害民，几乎危及国家，人人痛恨，但论他的罪过的人没有人知道他的根源。蔡京以继承神宗为名义，实际上挟持王安石来图谋自身利益，所以推崇王安石，加封王爵，配享孔子庙庭。今天的祸患实在是王安石开启的，仅按王安石挟持管仲、商鞅的权术，粉饰六艺来文世间言，变乱祖宗的法度。当时司马光已经说他的祸害会在数十年后显现，今天的事情完全吻合。他创造邪说来迷惑学者的耳目，败坏他们的心术，不可一一列举，姑且列举一两件事来说明。从前神宗曾称赞汉文帝珍惜百金而罢见露台，王安石却说陛下如果能够用尧舜之道治理天下，即使竭尽天下用来奉养自己也不算过分，守财的话不是正理。他不知道尧舜住的是茅草屋土台阶，禹说在家节俭，那么竭尽天下用来奉养自己的一定不是尧舜之道。后来王府用阴凤花石之事竭尽天下之力，号称尊奉皇上，实在是王安石倡导的。他解释拂衣守成的诗在墨章说，用到守成的人亦使群众安泰而不骄纵，主宰万物花费而不奢侈，谁会劳苦的以吝啬为事。诗所说的正是说能持守满盈就会使神奇足考安乐，而以后没有艰难。自古以来解释的人没有安泰而不骄纵花费而不奢侈的说法，唯独王安石倡导这种说法来开启君主的奢侈之心。后来蔡京等人轻率浪费，以奢侈靡费为事，王安石邪说的危害就像这样。恳请追夺王安石的王爵，明确下诏中外毁去配享的塑像，使邪说淫词不被学者迷惑。奏书呈上，王安石于是降为从四之列。世人学习王安石学说而获取科举功名的已有数十年，不再知道他的错误，忽然听说这是邪说，议论纷纷。谏官冯谢极力主张王安石学说，上书诋毁杨时，恰逢学官中有纷争，有指学官一起罢免，杨时也被罢免了国子祭酒。杨时又说元佑党籍中只有司马光一人独自褒奖显扬，而没有涉及吕公著、韩维、范纯仁、吕大房、安涛等人。建中初年言官陈冠已被褒赠，而没有涉及邹浩。于是元佑诸臣都相继恢复官职。不久四次上章请求罢免建省职务，被任命为给事中，推辞请求退休，被任命为徽游阁直学士，提举嵩山重福宫。杨时极力推辞直学士的任命，改任徽游阁代制， 提举崇福公。临朝辞别时，仍上书请求选将练兵，做好作战防守的准备。高宗即位后，任命为工部侍郎。上殿应对说，自古圣贤的君主没有不以研习学问为要务的，被任命兼任侍读，请求编纂谏言会记录，请求抚恤秦王的军队，请求宽容言论者，连续上章请求外任，以龙图阁职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。不久告老，以本官退休，悠游山林，以著书讲学为事。去世时83岁，谥号文静。杨时在东郡时所交往的都是天下名士、前辈陈冠、邹浩，都以师礼对待杨时。到渡江以后，东南学者推尊杨时为程氏的正宗传人，与胡安国往来讲论尤其多。杨时在州县沉浮47年，晚年居建省，仅90天，凡所论列都切合于当世之道，而其中重要的就是排斥王安石经学，反对靖康合议，使邪说不能兴起。凡是绍兴初年崇尚原幼学术，而朱熹、张氏的学问得到程氏正宗，其源流脉络都出于杨时。儿子杨迪致力于学问通晓经书，也曾经师从程颐。罗从彦字仲素，南涧人，因多次举荐的恩惠任惠州博罗县主簿。听说同郡的杨时得到河南程氏的学问，慨然仰慕，等到杨时任萧山县令，于是徒步前往学习。杨时仔细考察他，就高兴地说，只有从彦可以谈论道。于是日益亲近，杨时的弟子1000多人，没有能比得上罗从彦的。罗从彦初见杨时3天，就惊骇得汗流浃背，说如果不是这样，几乎虚度一生了。曾经与杨时讲易道乾卦九四爻，杨时说一川说得很好。罗从彦就卖了田产跑到洛阳，见程颐询问，程颐反复告知，罗从彦辞谢说，从杨时那里听到的已经完备了，于是回来完成学业。沙县的陈渊是杨时的女婿，曾经拜访罗从彦，一定整天才返回，对人说，自从我交往罗仲素，每天听到从未听过的东西，深奥的学问，清高的节操，真是南州的冠冕。后来在山中住世，断绝仕进之意，整天端坐，有时拜访杨时在江西上，吟咏而归，常常充满自得的样子。他曾采集祖宗旧事，编纂《尊尧录》，靖康年间打算进献朝廷，赶上国难没有实现。他曾与学者讨论之道，说祖宗的法度不可废弃，德则不可依仗，废弃法度就会发生变乱之事，依仗德则就会产生骄纵安逸之心。自古德则最后的没有像尧舜的假使子孙可以依仗，那么尧舜一定会传给自己的儿子。法度明确的没有像周朝的假使子孙世代遵守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康王的遗业，即使到现在还存在也是可能的。又说君子在朝则天下一定治理，因为君子禁用时常常会有乱世之言，使君主多忧虑而善心产生，所以治理。小人在朝则天下一定混乱，因为小人禁用时常常会有治世之言，使君主多享乐而懈怠之心产生，所以混乱。又说天下的变乱不起于四方，而起于朝廷。好比人的伤气，则寒暑容易侵袭，树的伤心则风雨容易折断。所以朝廷内有李林甫的奸邪，则外必有安禄山的叛乱，内有卢杞的奸邪，则外必有朱子的叛变。他论世人的品行说，周公、孔子的心使人明道，学者果真能明道，那么周公、孔子的心自然能深深体会。三代的人才得到周公、孔子的心，而明道的人多，所以看待死生去就如寒暑昼夜的变化，而行忠义容易。到了汉唐，以经术古文互相崇尚，而失去了周公、孔子的心，所以经术自董仲舒、公孙弘倡导，古文自韩愈、柳宗元开启，于是明道的人少，所以看待死生去就如万钧九鼎之重，而行忠义难。唉，学者的见识从汉唐就丧失了。又说世人在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根本，正直则朝廷没有过失，忠厚则天下没有结怨，一味正直而不忠厚，就逐渐陷入刻薄；一味忠厚而不正直，就流于懦弱。 他的议论纯正，就像这样。朱熹说，杨圭山在东南倡导道学，世人由其门下的很多，但深思力行，任重道远，达到极致如罗仲素的只有一人而已。绍兴年间去世，学者称他为豫章先生，淳佑年间谥号文质。李栋字院中，南建州建浦人。24岁时，听说同郡人罗从彦得到河洛之学，于是写信拜谒，大略说。李栋听说天下有三件根本的事，父亲生育，老师教导，君主治理，缺少一个根本就不能确立。古代的圣贤没有谁没有老师，他们学习勤奋还是懒惰，领悟道理的深浅，求取进步的先后，有的保存，有的失传，其中的详情已无法考证。只有朱水、泗水之间72位弟子的门徒，他们的议论问答都完整的记载在典籍中，足以考察验证。这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孔子的教诲，才更加清楚明白。孟子之后，大道失去了传承，分支流派各自立门立户，天下真正的儒者不再出现在世上。那些聚集门徒成群结队用来相互传授的，不过是句斗和文章字义罢了，称它为道统熄灭也可以。只有先生您潜心于龟山先生的讲习多年，何况曾经亲自到过伊川先生的门下，在1500年之后获得了失传的大道，天性明达而修养深厚，品行完美而高洁，用广大的心胸去拓展，用仁爱宽恕去体认，精深微妙，各自达到了极致，汉唐以来的各位儒者没有能接近的。至于不用言语就能让人感受到和煦，与人相处就能使人感化，如同春风吹拂万物，大概也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。凡是阅读圣贤书籍稍有见识的人，谁不愿意到您的门下接受传授，来请教自己的疑问。至于那些持有不同言论的人，本来就应该放置一边不去讨论。我李栋愚钝鄙陋，只因为学习科举应试的学业，不能到您的门下服侍，而今天诚恳地想要向您求教，是因为我所求的远大于利禄。况且我听说道可以用来修养心性，就像食物可以充饥，衣服可以御寒一样。人有被饥寒所迫的忧虑，会惶惶不安地为衣食谋划，即使在匆忙困顿之中也从未忘记。至于心性得不到修养，有人终其一生都不曾考虑，难道爱护心性不如爱护口腹身体吗？实在是太缺乏思考了。我不估量自己资质浅陋，只因为祖父以儒家学问起家，不忍心荒废祖业，勤勤恳恳地学习追求利禄的学问，虽然知道真正的儒者出现会闻风而起，但终究不如清静先生您在动静言语之间亲眼目睹而领会全意。如今我24岁，茫然不知方向，道理不明而无法辨别是非，心胸不宽广而容易被喜怒动摇，操行不完美而常有悔恨，精神不充足而技巧袭扰，选择而不纯净，持守而不发展，早晚恐惧，好比饥寒切身的人寻求充饥御寒的物资。否则我怎敢以不孝之身来拖累先生您呢？跟随他多年，他传授春秋、中庸、论语、孟子的学说。罗从彦喜欢静坐，李栋退入房中也静坐。罗从彦让他在静中观察喜怒哀乐还没发生时的气象，来探求所谓的中，时间久了，对天下的事理都能统摄贯通，依次融会消化，各有条理顺序，罗从彦多次称赞他。随后李栋退居山田，谢绝世俗事务40余年，有时饮食不充足，却怡然自得，侍奉父母孝顺谨慎。他的二哥性格刚直，多有抵触，李栋侍奉他让他欢喜，家中内外和睦肃穆，好像没有人生，但各种事物自然料理。亲戚中有因贫穷不能婚嫁的，就为他们筹划救济，帮助他们，与同乡人相处，饮食谈笑，整天和乐的样子。他接引后辈学生回答提问，从不厌倦，虽然根据个人程度深浅施教，但一定从反省自身有所心得开始。所以他说，学问的道理不在于多说话，只是静坐沉静内心，体认天理。如果这样，即使有一丝私欲萌发，也会退去听从了。又说，学者的毛病在于没有达到豁然开朗，如冰消雪融的地步。像孔门各位弟子，整天群居，互相切磋磨砺，又有孔子作为依归，日常之间感受体会而感化的地方很多，恐怕在融会贯通而未能彻底脱落的地方，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。又说，读书的人要知道书中所说的没有不是自己的事，并反身来探求，那么 凡是圣贤达道而我未达到的，都可以努力而进。如果只在文字中探求，用来资助诵读解说，那离玩物丧志也不远了。又说讲学关键在于深入沉潜，缜密细致，然后意味深远，路径不错。如果一概笼统的说理是同一的，而不考察其中的差别，这就是学者流于似是而非，混淆真伪的学说而不自知的原因。他曾用黄庭坚称赞濂溪先生周敦颐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，认为这是善于形容有道之人的气象，曾诵读词语并回头对学生说，要把这种气象存于胸中，或许遇事时心胸开阔而义理稍有进步。他谈论中庸说，圣门传授这部书用来启发后学，没有遗漏了。但所谓喜怒哀乐未发未之中，又是全篇的要旨。如果只是寄诵而已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一定要亲身去体认，真实的见到这个道理，就像颜回感叹的那样，卓然有所见到，而不违背于心目之间，然后扩充下去，无所不通，那么差不多可以谈论中庸了。他谈论春秋说，春秋每一件事各自阐发一种义理，如同观看山水，移步换形而形式不同，不可拘泥于一种方法。但他难以言说的原因，是因为用常人的心去推测圣人，没有达到圣人洒然无泪的境界，怎能没有失误呢？李洞闲居之后，好像无异于当世，但感伤时事，忧心国家，议论事情时感情激动感人。他曾说，如今三纲不振，义利不分。三纲不振，所以人心邪恶不正，不堪任用，致使上下之气隔阂，而中原日益衰弱。义利不分，所以自从王安石当权，沉溺人心，至今还不自觉之。人们追求利益而不知道道义，那么君主权势日益孤立，君主应当对此留意，不然那就是所谓虽然有粮食，我能吃到吗？当时吏部员外郎朱松与李栋是同学，很器重李栋，派儿子朱熹跟随他学习，朱熹最终得到了他的传授。沙县邓迪曾对朱松说，李院中如同冰湖秋月，晶莹透彻，没有瑕疵，不是我们这些人能比得上的。朱松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话，而朱熹也称赞他说，李栋天资强劲特出，气节豪迈，而修养充实纯粹，不再有棱角，精纯的气质显露于面目，面色温和而言语严正，神态镇定而气息平和，言语沉默，动静举止安详娴雅，自然之中好像有既定的法则。平日谦逊和顺，对事情好像没有多少可否，待到应对事变，用义理来决断，则表现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。又说自从跟随李栋学习，辞去后又回来，听到的更超凡绝伦，他向上通达不已，就是这样。李栋的儿子李有植、李信甫都考中进士，到外地州县任职，多次请求接父母奉养。李栋归途中经过武夷山，恰逢闽地统帅汪英臣带着书信和礼物来迎接李栋，前去见他，到的那天疾病发作就去世了，享年71岁。李信甫官至监察御史，出任衢州知州，升任广东江东提点刑狱，因为特立独行不被朝廷容纳，